我们礼拜六下午的阿赖耶识观五蕴这堂课，今天可能圆满，下礼拜可能再做一次总的复习。随着文，它就是观到什么地步？观到从阿赖耶识缘起，建立所谓的六识身的差别，在三世四缘的观察底下，发现一切法都是假安立。随着什么？随着我们今天的六善巧去观察，五蕴皆空，对不对？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缘起十二支皆空，等等等等，对不对？所有这一切都亦当如是。你把受蕴跟这一念心是一是一，这个道理随着四句搞明白了，同类可知嘛，比类可知嘛，四个无色蕴如此，无蕴如此，借处缘起，对不对？处非处，二十二根，四谛，自断，无不都是如此的，只是你讲多讲多讲少，你的分别门讲多少而已。本经取六门法来分别新的六大类的理论跟生命现象，所以他在这边先标明空性，空性就是用四句来标明，四句分作两课，先标中正说，讲二取空，二取空是能够说的二空真如，不能说的就是那个极致，那个一心，极就是一心呢，无二，那个无二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一的那个无二一真法界，就是那个极致所显的浅微细质的正量。把这样的空性搞明白之后呢，然后呢后依六义以显空相啊，原来就是在这个真实心当中所显了的假分别相。假是因为恒顺众生回向大菩提的功德事，那个假不是虚假，那个假不是骗人，那个假不是说妄语，那个假是由空性障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最胜悲心，由悲生功德，念念无量法界众生，以无量法界众生又不着于众生相，因为你发现众生相就是你这一念空性慧的行业道场所在，你怎么让这念心在这些行处得无障碍？感念的都是这些众生出功课，这功课又没有难，对不对？只是学着一次一次把心用对，这叫做约一六义显空相。一六义显空相呢，分作前后两门，初约六义正显空相。哪六义？我白板上没有写，来复习一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道理啊，圆彻法师说的跟魁寂法师的道没有什么差别，可是魁寂法师说的更有胜处，他把这里的观呢、啊、用来讲五重唯识观之后，五重唯识观说理啊，说理，把三十颂根据五重唯识观判理说教的分别之后呢，入到名义自性差别的四巡视观，引发的四种如实片智高明，把这样子这么深的空性慧怎么在六种空相当中的显现意，用无从唯识观说理的判教啊，理的分说，再用我们的名义自性差别的加行道所谓的四巡视观所引的四如是片智来讲行行，去起瑜伽止观的相应行，然后呢后依空相浅六门法，知道这一切自相空，你明白相空以后，请注意，在行门上，所有的大德都只指一件事儿：空性谈慧行，行行都依什么？无相，行行都依无相。我一开始在本经判教的时候，我讲经中，本经以何为中？以无相为中。无相不是没有相，而是空这件事情是没有相的，因为空是离诸相的，你不要再把空立一个空的志向，就景象颠倒重重了。 把空这个能观字往内一看，密心了不可得，亦没有密心之处，对不对？一下子坐断两边，又不立一个中间，那个前后既断，前后既断，那个密不通风的见道之处，就是这里所要说的事情。你依这样子的空相的理，遍观一切的相，没有六门法的种种差别。因为不管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缘生、四谛、自断这六门，在在处处所安立的一切性相分别，都只是什么心种生现，现熏种唯是无意的自信假立，功能差别而已。这是用唯识的说法。好，那个到我们入了文就会知道了。而我们依墨学的读书心得，我把这六门法当作什么新的六种别意相。等到你佛法要进到真正的随顺正止观的时候，你要把所有这个六门法的别意相融归成一团一机一聚。你要知道这一切的别意相无分别相可得，你必须明白这些别意相无分别相可得，分别乃是心，心的自信是无分别自信空的，所以宛然有分别的相，即是无分别的自心观智。那个无分别跟分别的如，你要完全明白，完全明白。所以禅门所修的不是空，是无相法门。你内证这一念心，包括我们才刚刚学过的文殊所说般若经里面所教的是什么？不思议三昧，不思议三昧是怎么观法的？猛然一觉啊，这一念能观的心啊，了不可得。能观皆无了，还要所观。那天礼拜三的时候的那个不知死活的学长又跟我讲，你看吧，证明嘛，所中有能。我如果有分笔头，我立刻就丢过去了，对不对？想着是称念起作用，对不对？能都不能立了，还所中有能，对不对？对了，我也不能说完全错，对不对？所以想打又打不下手。好，即便它是一只苍蝇吧，也是个生命嘛，对不对？纵使是苍蝇吧，也是佛性的显现。你怎么能够打一尊佛呢？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啊，心念一转，一转，我在做分别，对不对？我在做分别，我只是轻轻拨一句，不管你，我继续说我的。可是我还多说了一句话，不管你。就是这样子，当你的心用到深处无怨尤的时候啊，知道分别相即是无分别所行处。啊，真的，这个是很维系的事情啊，很维系的事情。好，到这里为止，把所谓的所观境讲完。所观境很大齁，非常非常大。然后接下来讲什么？先所得的果。当你能观智所观境用到这样子的一个 match 啊，非常的非常的如的时候呢，非常这么样子啊，无别意相可得的时候，你把这一切的别相总为一机一聚，一团一机一聚的时候，哎，于谦师论怎么讲一团一机一聚啊？他说一团一机一聚其实就是四法印。当你所有的总相观、别相观都跟四法印随顺相应的时候，就是你把一切的广分别相融归到四法印，印者就是这一念心嘛。你不要再讲那个心是唯识心、真如心，那是你又是末后句啦，在那边寻思语言呢、啊。所以这边要所显的果，当能所如的时候呢，敏对立性的时候呢，所显的那个果功德，那一念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相貌呢？怎么样的相貌呢？分两颗，白板上所写的是证明德果那一颗。各位手上有笔的话呢，在旁边注明一下，我的待续那里的第二颗就是引力、引用、立证。举什么为证？举佛果做证明。待会讲到那里再跟各位来报告。先讲证明德果这件事儿。 证明德果分出两颗，第一颗变观有能，这个观包括能观跟所观。当你把能观的字跟所观的境用到刚才所说的那个美感相应的时候呢，分出三颗，变空，最好加个顿点，空即是离相，离相就不需要再立一个空那个字。而相是什么？相是自性离，请长辈们再注意一下，那个离的意思是自性离，因为相根本无自相嘛，所以何必在一切的相法背后再立一个自性？因为自性不可立，我们假说无自性，不是说年年有自性，我一定要把它掰成无，一无无二无，你无什么？你无无所无，你无能用之无是什么？所中有无，无中有所，能所对立，继续次第观下去，重重虚妄，了无出奇啊，了无出奇啊，对不对？一刀劈去啊，横断两边啊，横断两边啊。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变空即离相，离相即空，相是色，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法句是即空即色，即色即空。哦，阿弥陀颠倒倒骨，阿弥讲来讲去，公相瓦狗就是讲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本经用几个字？一无所得故。以就是一的意思。当你能够触证无所得的时候，无所得就无所依嘛，对不对？所以一无所得，就是文殊所说般若经当中的得无所得，住无所住的意思。其实那个住字啊，是方便随顺给供的呀，因为你把心要摆成那个样子，就是功能性要摆成那样，可是摆成那个样子又没有定相可得，所以说什么无，对不对？说无，无不是有所无而说无，我不去做成我所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我因为还没有变成那样子，所以我无，不是我纵使是什么样，其实都是自性空的，那个无才是真正的无所得。你能够把心触证到无所得的心的时候呢，以这个心依无所依，住无所住，得无所得，你能够用到有无二见灭无余的时候，就在尔时怎么样呢？观人法印，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观人法印指的就是这个人发了什么心？发了四弘誓愿。你能够由无所得心当中流露出四弘誓愿，菩提萨埵不是指某一位菩萨，是指你依着无所得的触证心发起菩提正愿的时候，经文是什么？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怎么样呢？还要回来依般若波罗蜜多，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样？底下就讲果功德，那个时候就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是无碍，你心就用的行住于无碍法界了。当你心能够无障碍，什么叫无障碍？没有能所的对立性的时候，就叫心无挂碍嘛。没有能所是有能所而知道它无相，对不对？无相正用这个念心的时候，就叫做空自性，就叫做无自性空，都可以说，你就一不二不运动，就正在用我们一开始标中的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应皆空，度一切苦厄，就那么时，就那么的一个时候，对不对？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是节前节，把心用对之后，那个能所一如的心，这个心，这是节前啊。这句话圆正法师把它判归节前，这一节前啊，你跟这个般若的力量一接轨啊，就底下贤所得果，所得果分作四颗，就是底下的经文，来背一背。心无挂碍故怎么样？无有恐怖，无有恐怖是什么？离种种的部位。我刚刚讲过，人之所以会造业，是无明行啊。为什么是无明行？难道每天上班不应该出去探家吗？对不对？客户骂我，难道不就要给他骂几句，好赚他的钱吗？对，他骂他的，你赚你的，中间还是般若可以存在的。诶，中间怎么会有般若？有啊，白云长老讲的，你的正思维就是般若嘛。 你的起的正思维能够不染着三世四缘，知道一切名假安利吗？而假生诸功德，于是起勇猛心，菩萨的意乐心。哎呀，整个菩萨地的作意啊，就这样子，由最胜空性慧当中，依于你的种性，依于恶力发心的本愿，起菩提分持。我们读到魁寂法师的悠哉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原来菩萨道是这样实践的。不是今天工作赚一堆的钱，然后拿其中的四分之一铁来驾虎。那你造的业齁，这边做的功德都弥补不了。我的意思，我言下之意不是叫你不能去偷坦啊。是说你要正语正业正命，用正法的随顺心去偷坦啊，去讲你的话，想你的心啊，啊，洗你的业啊。你的三业要跟次第相应嘛，那么你纵使是在家居士，你就做你的在家居士嘛，对不对？你是出家人，就当个好的出家人嘛，对不对？做一个六合敬的大的僧团，不是只有在僧伽蓝里面那一堆出家人才是僧团啊。佛陀的僧团是七众弟子，包括在家在内，都能够和和共住，连那些外道，佛陀心中也没有异众生可得。用的心都是什么？离一切的部位，没什么好害怕，心中没有敌人嘛，对不对？做事没有困难嘛，对不对？有大德说啊，慈悲怎么样？没有敌人，智慧就没有困难跟障碍。你能够把心用到智慧跟慈悲相应，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好部位的嘛。你不是因为担心害怕什么事去做预防，去做防备，于是人跟人之间因为这种。有部位心，彼此隔阂着，彼此没有办法贴心相应，大家都恐怖揭露自己，一揭露自己就被别人拿来当做修行的对象，拿来道是非，讲过失功德，这些分判事，每个人都想当上帝，都想当法官啊，都想去窥探别人的隐私啊，然后呢拎咖啡来公署会啊，讲什么是法，讲什么不是法，都在用你今天学到的道理来分判这些事儿。我最近读到一本大陆人写的书啊，那本书是我亲爱的孔子老师，他假子贡之语怀念他的老师，其中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们的教团一样是这样，因为逃难之后呢，颜回负责煮饭，然后呢后面就有人看到颜回煮的饭，偷偷吃一口，可是他看到的时候是在背面，他就看到他从饭锅当中拿起一把塞下嘴巴去，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粮可以吃的时候，包括老师孔子在内，都为了不忍的吃，把那个子贡拿回来的米啊煮成粥啊熬给大家，他那几天因为颜回刚刚死了，他在那边伤痛颜回几日不思不睡不睡。这个时候啊，颜回负责煮饭，不是那个顺序说反了，他就讲到那个讨论过程当中，还没有颜回淹死的那个过程，这之前颜回负责煮饭，那个时候粮食多么宝贵，他居然先刻掉，对不对？于是这个时间呢，耳语辗转讲到老师这边了，老师就说了，我来问他。然后他问颜回，颜回说怎么回事，就你知道怎么回事，掀锅盖的时候，锅盖是地上捡来的，有一些烟灰啊落到饭锅的上面去，他伸手就把沾了烟灰的那些饭爬起来自己吃掉，然后呢等候把清净的饭拿给别人吃的时候，他不再跟别人分东西了，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吃了我该吃的事情。然后这篇文章那个作者给他下个标题，行正也怕影子邪。我那天心经讲第一堂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看过这个文章，我是一个老和尚，从他的那个住处到都市来应供，行经一个落地窗，在那边看自己的镜子，哎呀仪容不整， 准备要去剃头，对不对？就旁边人看到，因为那家店的落地窗里面是那个女性内衣的专卖店，他说这个和尚哪里这么色，对不对？一个行者到了这个康咱们那个维系用心处，不是自己行得正而已，而是还要顾念免受机嫌，让众生造余业，而去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是他拘泥于相，他干嘛那样正经八百的，对不对？他可以很轻松自在的，他不是不懂得轻松自在是什么，而是为众生得度因缘故，视线为宜。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因为这样子，他有很多事情不方便做，对不对？白云长老为了替功德主消灾，找不到，因为弟子都在忙，他自己拿着几个价金，下到街坊处买了几号鱼，提着鱼回家，准备在他们那个寺院的功德时放生了。就人家说，啊，这个老回心啊，那个不输贵啊，那被假车个，唔敢给我学生退一倍。这买一个例子，行政也怕影子邪，随时随地啊，恒顺众生的心呐、啊，体谅众生的，他们这样的心，就是因为他智慧不到。那里也舍不得去骂，可是话又说回来，懂得就是亲近过妙老的人就知道，妙老都在家弟子，那是宽容的要命，对不对？你倒立在他面前他都无所谓的，可是在家的出家的弟子，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把如来当作家业放在你心上？我亲耳在小餐的时候，在门外等着进你刚才小餐的时候，他这样骂他，我前面那一位出家师兄。他说你在官房住太久了吧，你什么时候想出来该做点事情？然后他又讲某些要去念博士班的学生，他说念博士对你这么重要吗？开悟比较庄严，还是念博士得到个博士那个方帽子比较庄严？他也这样的骂他的学生，可在言下之意并不是看不起博士，是当下你该做的事情以何为重，以何为念，就是这个无有挂碍，你就无诸不畏。然后怎么样呢？能吗？远离什么？底下颠倒一个，梦想一个。颠倒是一个字，颠倒是无明嘛，你把活生生的明看成无明了嘛，这是见上的颠倒。梦想是没有那个实色，自以为有色，起种种的爱跟非爱的烦恼嘛，对不对？你起了无明心的见惑，你也远离了爱非爱的失惑，就是远离颠倒，远离梦想。你能够这样子，不在世间事情上被世间八风吹动，随顺恶空真如，破恶执，离恶障，你就可以显现出什么？究竟涅槃。什么叫究竟？法法般涅槃，自性般涅槃，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就是究竟涅槃第四个果功德。这四个不是自立起的，没有世间八风的部位，你不会随顺颠倒，你不会再长养梦想，你一切实处作证涅槃。四法是一心中起的，一心中起的，就先所得的四种果。到这边都还是在显果，然后呢，底下引力，你们开始抄一下啊，白板上写不下，因为还有15分钟，我相信可以讲得过去。于是呢，圆色法师就把底下的文呢，三世诸佛底下的文判归引力，他就引个证明，不信你看看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成佛？阿弥陀佛是不是成佛？对不对？药师佛是不是成佛？这些三世十方诸佛是不是都已经成佛？他们成佛怎么成的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修行九修啊，然后呢，到最后一生啊，生都帅，下都帅，然后呢，打娘胎出，学诸世间的五明善巧，最后呢，知道生老病死苦，为众生苦而出家求道，对不对？ 随身外道，然后呢淡看自心，菩提树下发誓弘誓愿，最后就近涅槃。佛的一生八相成道，所谓何事，就是为给众生做一个成道的典范。人间不是净土，也非净土，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人间就是一个修行成佛的道场。释迦牟尼佛用他的愿力，用他的念力，成就这世间的道场因缘，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随时随着这个因缘转念去念佛、念法、念僧。由此你可以勉强方便说这个世间是人间净土，因为它提供给你有苦不会太苦，有乐又不至于太乐，无常常常视线的情况底下，要你快快证入四法印。于是他就举了什么例子？三世诸佛怎么样呢？一样还是什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我们相信有三世十方诸佛，乃至于不要说佛而已哦，有四果罗汉，有善事，对不对？正智，一切贤善人修行者都做我的典范。你如果信这一切果功德的行者是实有，他们真的有功德留在人间，你也相信自己可以步上他们的后尘，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要念佛，把佛已经成果这件事情当作典范，做一个典范，引以为证，一念佛相应，你的心就会用得像佛，因地如佛，果地就佛如，就引这为证。三世十方诸佛同样是依这个心，这个心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这个道理啊，他用的心跟我们现在等一无二，没有差别，只是他用到已经功德圆满，已经得佛菩提而已。如果他顺着这个无所得心能够功德圆满的话，那么他可以有这个功德，我们也应当可以嘛。于是你信实、信德、信己能，这是信的三种自信。你心要能够，我们讲自信精进就是信的意思。自信精进你不要讲啊，那个一个是光明洁净的心，不是，就是这三信。信真实，你要信中道实相，信四法印印可的实相，你要信由这实相能够生出功德，一个空一个有，没有障碍，自己能够成就有无二见灭无余的心。心决定可以做到这样子，这种心叫做自信清净。自信清净就是信的这三种功德，信实、信德、信能，三法辗转成就，名之为自信清净。所以呢，引力，引力就想先证明得果，你就举一个已经得果的人嘛，你随便举哪一个，你看你的本尊是谁，对不对？像默学本尊、阿弥陀佛、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随便你安利哦，依照你心相应，你就安利谁为你的本尊。这个在修行当中就叫本尊相应法。如果你没有本尊，你没有修到那样子的传承，上师相应，藏传的说法，对不对？把你老师他的言行、他的善业当作你的典范，你至少这一生做得像老师一样嘛。可是不料以舍为主啊，寻求超越，代代贤圣超越师尊。你不敢超越师尊，你不是圣道行者。尽管超越，没有任何一个圣人怕你越过他的，以他为典范，超过他。白云长老说，肯定于法相，超越法性，同样的道理。那么证明得果是谁？三世十方诸佛。这已经得果的人你相信有吧？你不相信有，你干嘛学佛呢？对不对？你不信如来，你干嘛学佛？那如果真的相信如来，你就以他们为典范。他们是已经得果，他们得果的路在因地是怎么行呢？圆觉经一开始就问，哎呀如来啊，你的因地法性为何啊？于是呢他也不讲，放光，然后呢那个文殊菩提菩萨出来说话，对不对？接着普贤菩萨出来说话，接着普眼如来出来说话，都是菩萨说法，证明得果，替他证明我的老师是这样子的。就跟我刚才讲那本书一样，子贡出来讲他的老师是这样。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福报跟智慧 都做得比他老师还圆满的人。颜回是比较偏重孔子的智慧篇，子路是豪侠，他完成这个孔子被找到卫灵公那个地方没有做完的事情。虽然孔子说你去那里，那里是个乱邦，乱邦君子不宜入，可他最后虽然死了，死了还要正冠而死。一个君子死也要把帽子戴正才能够死掉，是不是很着相？不是啊，那意志力的训练很深刻的啊，世间法能表现也就是这样。至于他的心用到什么程度就莫计较，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不知道，那就留给子路自己吧，对不对？这些圣贤典范嘛，你当作他德国的人嘛，然后呢约这样子的用，表现出来的功德都值得称叹嘛，约用称叹。老实讲，学法从称叹门下手，你能不能欣赏你的周围有很多值得称叹的事情，学着去称叹它，这是培养自己信真如的方法。去欣赏外在的每一件事情，去欣赏它的好，欣赏它所显的实相，欣赏它所表现出来的正向的功德，即便它所显现出来的负面的视线都要引以为教诲。他以他下三恶道的业果教导我们，用这样子的转念，这是约用称叹。从称叹门下手，从称叹门下手，接下来的心就是完全五体投地的礼拜，对不对？雨夜称叹，深夜礼拜，意业就观想，期待有一天你的三业功德跟你的师尊一样，跟你的本尊一样，因为你相信他得果是必然，对不对？我就站在他必然的下手处的入口，我已经拿到了门票，我为什么还不往前跨这一步呢？你等什么？你等什么？好，约用称叹，劝自己，称叹的时候是劝自己，劝别人，劝所行法，劝行那个法的人，这叫做试探法门。了的啊，你若紧去做，赶快啊，这样子哦，你才会有用，对不对？然后呢，自己纵使做到一点，做到两点，那也劝别人，分享别人，这没什么版权的问题嘛。我也不是自己的独一之见，没什么好隐藏的嘛，对不对？何必复藏为己有？哦，逆法的过失很大的嘛。你明白这个东西，无私的分享嘛。啊，行无遮大会嘛，随时随地都是这样。然后呢，随处约用称叹，看到那个圣作用的功德，俄乐各俄乐，礼拜加礼拜，自己意业观察模仿，有为者亦若是，到位之后更胜出其道。然后呢，他底下呢就分作两科，长行广释，举诵解叹。长行广释的部分呢，分作自利跟利他。自利利他，好，如果你们有心经优赞，到这边请各位看到魁寂法师的这个地方怎么去分判，请看到优赞的104页啊。不过你们没有看到文也没有关系啊。这边的自利就是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四个称叹，对不对？称叹门的第一颗就是自利门，自己作证。你真的发现把心用得像般若一样的时候呢，大神咒是什么意思？你心可以得自在涅槃。主上回讲什么叫大神咒，咒就是心的意思，心大大无方，没有内外，是周遍平等的，神是自在意，你能够得到自在，而且都能够事事心心般涅槃。所以大乘咒是自在涅槃意，大明咒是智慧光明意。大是周遍，没有一件事情不明白的，没有一件事不明白的，它的因缘果你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把心用成像般若一样的时候，的确我心是如此的清楚。无上咒是觉诸地对待离诸细论，我上回讲到这段的时候已经讲过，再次拿回来讲而已，这是我归纳下来的大者的注解。 无等等，这是指这一念心。如果用到如不增不减的时候的，那那一念心真的是真如平等，真如平等。这四句话，四个称叹，就是把心用到自利门的时候，他的功德，他的功德，这是自利门。接下来，能除一切苦是利他，称叹他能够利他，跟我们前面呢，照见五蕴皆空的自利，度一切苦厄的利他，刚好前后文呼应。我觉得圆正法师这个判文有他的精彩，有他的精彩。最后呢，除疑劝信，重说此言，在心经优赞这边讲真实不虚，对不对？其实真实不虚就是什么？一切功德成就了，刷哈，对不对？这我来讲就是最后那个功德圆满了，功德圆满了，心已经到位了，对不对？念念到位就念念佛了。好，这里呢是所谓的长行广释啊，立一个长行，这长行从哪来开始？故知波罗波蜜多咒啊，波罗波蜜多是大神咒，乃至于真实不虚的到这段文，分作自利门跟利他门。好，详细我下礼拜还会写在白板上，你们应该也可以写得下来。最后举诵结叹，那个颂文，圆正法师不说咒文，说颂文，故说波罗波蜜多咒，即说咒曰，对不对？这是增就是引发起，即说咒曰啊，在我们的咒当中就是 data， 即说咒就是这，即说咒就是你的语啊，你的话，你的口啊，说你的心呢、啊。当你的口说你的心，当你心已经用到波罗波蜜多相应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做呢？去到清净如是的彼岸吧，大家一起去成就吧，功德已经圆满了。你会说出的，你会蹦出来的话就是这样。随时随地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虽然讲成五句话是五道次第的表法，其实不过就是用这句子来总说这一念心用到跟般若相应的风光。诶，两个小时把圆正法师的科句啊又讲过一次。你看心经两个小时可以学完嘛，对不对？所以下礼拜圆满的可以不用来了。我们下礼拜预计再用魁寂法师的优赞的科句我们再复习一遍。那也就是说用我的五重玄义讲一遍，用圆正的科句讲一遍，用魁寂法师的科句讲一遍，对不对？一开始先跟你讲，略讲三次。佛说啊，三转法轮，哇嘛，三转法轮，只是转的是不是法轮就不知道了，然后能不能转到你们的心上去，哇，行不哉了、但是就是试着啦，真的经文反正也不长，真的不长啊，就那么一丁点啊，背也该背下来啊。一思维的时候呢，随便一法当在你的所观境，马上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就了了。了出来之后呢，你行出来的功德一定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相应，对不对？色蕴如此，一切法皆如此。但是你不要在这里说 ，etc. 就过去了哈。真正的随观智就是一个一个归零，从头来，每一件事情都要硬得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才是般若的正观，对不对？用到一切相就是唯识的正观，用到法界就是法界的正观，用到天台三地三观，那就是天台之观，对不对？用到密教就是本尊相应法，没什么例外的事情。好，今天就在这边告个段落。